东。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5月1号劳工节，请大家呢，这个劳工呢今天好好的休息一天齁。不过呢有些朋友呢今天还是得上班上课齁。所以呢这些朋友呢我们就说声辛苦了，但是大家忍耐一下齁。我们之前就有在报道说，在立法委员齁有提出一些建议说呢，以后呢五一劳动节呢要全国一起放假齁。那我们的行政院长总统他也有回应说呢，今年可能来不及齁，但明年呢有机会齁，所以也许明年的劳动节的时候，全国的上班族都可以放假齁，不是只有劳工放假就是齁，我们又多了一个国定假日就是齁。好，那总之今天上班上课的人呢也不要太沮丧齁，好好把工作做好齁。那今天的天气的话呢，今天有微弱的封面会列北台湾，所以北台湾的天气哦，可能会有点阴阴的，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就不像前两天那个阳光普照的情况。今天的天气呢就微凉齁，但是呢这个早上天气稍微这个感觉阴阴的，到了中午以后呢温度会慢慢的在升高齁。北部今天的气温是18到30度。中部呢是18到32度，南部则是19到34度，东部呢是7到32度齁。所以呢今天出门的话，我觉得这个天气应该算是蛮舒服的就是了齁，大家把握好这个好天气就是了齁。好，当然啦，今天因为是五一劳动节，所以呢在今天呢金融市场是休市一天齁，股汇市都休市齁。然后五一呢刚好也是日本的黄金周，以及中国的这个每年的这个长假齁。所以呢今天的亚洲的股市啊会比较清淡一点点啊，台湾啦还有这个中国股市啊日本股市啊都还是休市的齁。那所以今天呢大家可以暂时忘掉这个投资啊，如果你有放假的话，出去外面踏踏青走走也是不错的啊。但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倒是有点戏剧性的表现啊，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看啊，美股开盘呢就出现了蛮明显的跌幅啊，曾经呢道琼在盘中啊曾经狂泻了将近800点啊，失守了4万点的大关，可是早上起来呢发现呢指数都拉回来了齁。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四大指数的表现。美股的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141.74 点，收在40669.36 点，涨幅是 0.35%。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15%，涨了8.23点，收在5569.06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14.98点，跌幅是0.09%，收在17446.3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涨了0.79%，上涨了33.34点，哈，来到4230.08点。好，我们先来讲为什么昨天指数开盘之后呢，会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下跌哈，主要就是美国公布了今年前三个月，也就是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毛，也就是我们说的 GDP 啊，意外的呢，年增长率是-0.3%啊，这是2022年疫情过后以来呢第一次见到下滑的情况哈，这也反映出川普征收关税之前呢，美国的进急呢，因为有这个急单下单了，大家抢着在关税实施前赶快来备货哈，还有呢，消费者的支出呢，因为担心接下来的通膨跟关税哈，有放缓的情况哈，我们知道这个 GDP 的公司哦，有这个消费跟支出还有投资嘛，对不对？这几个呢，一消一涨之间呢，就出现了年增率啊，跟去年同期相比是下滑了0.3%哦。那这个也呢，让市场就更加的担心接下来的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的情况，所以整个的气氛呢，并不是太理想哈。可是呢，为什么到后来呢？有这个比较显得拉升呢，主要就是呢，有媒体报道哈，路透社呢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呢，中国近期之内已经拟定了一份美国进口商品的白名单哈，不是黑名单。什么叫做白名单呢？简单讲白话一点点讲，就是呢，他们列出了可以免征最高达到125的这个关税的项目哈，而且呢，已经私下都通知了相关的企业哈，所以这个消息传出来呢，大家认为说，是不是美国跟中国方面呢，就关税的部分其实已经私下达成一些协议了呢？所以呢，市场的气氛呢又转去比较乐观了哈，摆脱了之前这个 GDP 下滑的这个阴影啊，所以昨天呢，美股是下半场呢是呈现拉升的情况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呢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哈，像科技的五大巨头脸书下跌，苹果呢则是上涨，然后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呢也是下跌的，那微软上涨哈，那亚马逊也是下跌，至于费半的成分股呢，辉达哈，最后收盘是小跌了0.09%，可是我看开的时候一度是跌了超过3%哦。那高通的部分呢，则是涨了0.68%。不过呢，高通在盘后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哈，那因为呢，他看淡哈，这个接下来的市场哈，所以呢，大家又引发了对关税影响智慧型手机晶片需求的担心，于是呢，虽然昨天美股收盘说高通的股价是上涨的，但是盘后下跌了5%，所以这消息呢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半导体的相关个股的走势呢？还好今天台股没有开盘，要不然我觉得这个消息呢可能对台股来讲的哈，并不是太有利的消息啦哈，所以呢，昨天高通的这个盘后公布的财报呢，又让市场增加一些疑虑啊，所以你看昨天呢，一整天啊，利空跟利多的消息啊，纷纷而来啊，一下好一下坏哈，所以现在要做投资要判断还真的蛮难的就是了哈。好，刚刚讲的是美国股市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0.51%，来到99.68哈。那一样基本上呢，美国的货币呢，最近呢升值的走势哈，比贬值的走势更多了哈。那昨天呢，美元呢又上涨了，所以兑换其他的货币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目前呢是来到1欧元 兑换 1.1329 美元，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呢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2.96 日元哈，日元依然是守在140以上了哈，那会不会升破140呢？嗯，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很多次就讲了哈，这得看接下来关税战打成如何，还有呢，这个日本央行态度又是如何？因为呢，之前一直传说，这次的关税谈判里面汇率哈会是一个重点啊，但是呢，日本呢否认了这种说法。不过呢，我是觉得了哈，汇率呢基本上呢也是美国拿来跟各国谈判的一个筹码，就是了。你可以看到最近的特别是亚洲市场的货币呢，多半都是走升值的走势，包括台币在内。我们待会会来讲台币昨天的收盘啊，也是蛮惊人的啊。好，所以呢，日元的部分呢，就看看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会是如何啊。那至于说我们昨天有讲哈，美国的商务部长有透露说已经跟一个国家达成了关税的初步协议啊。那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现在看起来呢印度的机会蛮大的哈。因为印度啊、日本啊、韩国啊都被列为是美国首批来谈的这个对象哈。那之前呢，印度的部分也释出了一些讯息所以有没有可能印度拔得头筹？或许这几天答案就出来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也讲了哈，昨天的台股呢，台币啦齁，台币非常精彩。我们就先来看币，昨天的台币呢中场狂飙了 2.12 角齁，来到 32.017 元齁，连续四天升值呢总共升了超过五角齁，升了 5.12 角，也创下了半年来的新高。我记得前两天才在节目说因为看到 32.5 元升破了，接下来应该会往32元靠近我本来没有预期那么快就看到结果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已经看到32元的边缘的这个数字了甚至呢盘中曾经也一度升破了32元的关卡，看到了31字头齁。所以台币昨天的这种暴冲的戏码表示说呢央行也没有在守齁。那我就联想到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的关税谈判之前就传出来说，特别是亚洲的国家的部分呢，汇率会不会是美国拿来谈判的一个筹码跟手段呢？现在如果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看，我觉得好无风不起浪，是有那么一点点迹象出现。所以如果美国的压力还在台币呢有可能还会继续升值这个对我们进口来讲呢，就是一个压力，就是对出口来讲是一个压力啦齁。出口的产业已经有关税的打击，那如果再加上台币又升值齁，双重的打击之下，哇，这个接下来的财报数字齁可能不会太好看哦。这个你在投资的时候要特别去留意齁。好，那台股的部分的话呢，昨天呢则是中场只小涨了 2.4 点齁。昨天的指数呢有点点硬拉的感觉齁，是由黑翻红，收在20235.03 点，好加在了齁，20000点是有守住齁，但成交值呢还是不到3000亿齁，只有2731.17元。可是呢三大法人联手是卖超了，外资呢卖超了 16.36 亿元，投信呢卖超了 1.79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81.79 亿元。所以自营商最近可能调节股票调节的还蛮积极的，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个反弹的行情可能先把短期的获利了结的部分呢落袋为安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另外有一个消息呢，虽然今天台股没有开盘可是我觉得大家把它放到心中，明天开盘的时候这个消息会不会影响到台股呢？刚刚有讲高通在盘后公布了他的未来的财测呢，并不是太理想那今天另外有个消息，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呢，辉达的执行长那位常常穿着皮衣来台湾拜访的黄仁勋呢，他在礼拜三的时候表示中国在人工智慧 AI 的领域并不落后那并且称华为呢是全球最具实力的科技公司之一之前大家认为说 啊，中国对于 AI 的技术啦，半导体的技术啊，都远远落后在台湾啊或者其他国家之后哈，啊，要赶没有那么容易。可是现在黄仁勋说的这句话呢，我觉得哈，他是一个生意人啊，他站在最前线打仗，他不会不知道情况。他既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就表示说中国在AI 这个方面呢，的确已经在急起直追了。那黄仁勋是华府的一场科技会议上面呢，对媒体表示说，哎，中国目前或许略落后于美国，他是用略落后啊，不是大幅落后哈。但是他说呢，双方的差距并不大啊，而且他表示说呢，我们非常接近。请记住，这是一场长期无止境的竞争，所以呢，我们要把黄仁勋的话给记牢，而且要放在心里哈。或许呢，大家之前对中国的一些科技，怎么说，他们的批评哈，现在可能都要改观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今天要送杂志给大家哦。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些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脱序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1.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最近呢，又是股东会的旺季即将到来了哈。在我们电台附近呢，每年这个时候哈，都有很多人呢，排队去领这个纪念品哈。这股东会的纪念品呢，每年都很夯了啊。那小股东在股东会旺季的时候呢，忙着领纪念品啊，但是呢，大股东们在股东会的时候呢，做的事情可不一样了哈。如果再加上这家公司呢，刚好有所谓的董监要改选的话，哇，这个故事可就精彩了哈。那我们这个小股东呢，签名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也会因为这委托书的大战呢，这个奖品哦，就变得更，不是奖品，是纪念品哦，变得更丰厚了哈。好，那今天呢，礼拜四前进黄金单元呢，又来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刚好呢，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哦，就来讲一个股东会相关的一个新闻吧哈。那就是有一家公司今年呢，有改选大战哈，这改选大戏呢也是非常精彩哈。这期的金周刊封面故事呢，标题是1%的狙击哦，到底是哪一家公司，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今天要跟我们来好好说故事的金周刊的资深记者谭伟成。伟成早安。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好，你们这次选这家公司来做这样的封面故事，蛮特别的哈。来先跟我们讲一下哈，你们要讲的这家公司是哪一家公司，到底今年他们面临了什么样的一个改选的大戏呢？
就是大家其实应该可能就是还记得，可能这间公司在5年前有一个让市场上就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他们当时把就是负责手机机壳的事业体就是太多厂卖掉了。那此前他可能其实一直都是瓶盖股很重要的一家公司，因为他们其实不管是就是整个表现啊，或者是在成长性上面都很强劲。那在卖掉太多厂之后，可成的那个光环就瞬间变成另一种公司，好像他在步入一个转型的路程。但那个转型从2020年卖掉太多厂之后到现在，其实经过也5年时间了嘛。就我原本期待是说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转型会出现，那其实先来的反而是就是今年股东会出来的就是一个经营权之争。那这也是这一次我们希望可以就这一次的采访报道中去跟大家分享，就是公司到底转型走到什么程度了。那为什么会跟这个外资股东 1% 持股的外资股东有个这么大的，就是不能说是对抗，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焦虑吗？或者说这么大的一个就是不和谐或是没有办法沟通的状况出现，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次在报道中特别去想要跟读者去分享，到底两边是怎么就是打起来的，到底中心公司做了哪些事情是可能对方市场还看不下去的。
我们这个内行的看门道，外行就看热闹。很多股民们想看这种改选大戏哦。不过你们在这次封面故事的副标题里面说，这是台湾史上首次见到外资瞄准董事会的一个案例，是真的这样子吗？为什么它有这样的特别的性质呢？
我不确定，就是大家对于说外资这个形态的股东有没有就是一些原本的想象，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所谓的外资就是你可能全世界都有很多的部位，台湾只是其中一个投资标的而已。其实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有什么就是某天改选，它就是照就是国际建议的一些标准就是报告，然后去到那个建议去投票就好，就没事了。但你很难去想象，就是公司一个外资股东他会希望提名董事，然后希望进入到你董事会里面去做一些参与，不管是监督还是去做一些经营上面的协助。这是我们过去对于外资想象不一样，因为外资我们以前想就是它就是投资嘛，它就是纯投资。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你就写个报告发个信给公司，就是叫他怎么做调整。那如果是提名董事，然后要进入董事的这件事的话，确实是台湾人很就是可能从未有发生过的事情。
好，你讲到这个，我就回想一下我过去对于这种所谓的董监改选的这个行情的一些印象哦。我的确想到就是说，过去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比如说是家族之间的为了要争夺经营权，所以呢，联合了所谓的市场派哦，跟公司派哦，一起来斗法哈、哦，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说，你说有外资有没有介入这种经营的选举？我想到是说，过去有些外资想要来进入这个就公司的经营，但是很多的这些外资基本上是所谓的创投的性质，他进来其实就是为了赚钱，赚完钱之后再拍拍屁股就要走人了哈。但你们这次讲的这个就是，他看起来是要来争夺他们的经营权，这个就可能就比较少见了，对不对？
对对对，我觉得回来看一下，可能这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在报道中其实有提到。这个外资股东，我先叫他 TIH， 就是说这个外资股东他跟可成的其实一开始也蛮像是我们的想象，他是进来赚钱的，但他其实后来又做了很多很积极去呼吁或者是说影响公司经营层的事情。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间公司的历程。他在2021年那时候，可成卖掉太多厂之后的隔年，他开始买入可成的股票。那到22年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买到就是 1%， 因为法定规定就是你 1% 之后你才可以做一些比方说像董事提名这种就是股东行为。
嗯，
那先停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看22年可成的股价，它其实算是一个相对谷底的，所以如果您在看它接下来不管做什么事情情况下，它其实都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护城河，就是它已经就是用比较低的成本取得它的部位，所以它之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它都可以确保，就是第一，因为可成它本来就是一个高股利发放的公司嘛，所以它就是个稳定的收益，那其二是它的股价一直看起来都会维持在它的成本之上，所以它不太需要就是担心说它的部位会因为它的行动而受损。那这间公司我说我们对这个外资想象的另一个，不管说不能说是破灭，或者说想象的不一样，应该起于说2023年的股上。那此前他们看起来就是一个单纯投资的外资，但是在23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他们去提了一个提案，股东提案，那希望可以修改公司章程，把就是现金股利跟就是可能的法定公积的一些决策的权利从董事会转移到董会这边。那当时提案没有过，公司就是觉得说认定你这是个两项事务，不能用一个议案去讨论。那后来就是因为隔一年前，就是说就是这事情在当时23年的股东会上面有就是被视为一个议案，所以没有被讨论到。那后来被主管机关监管会被那边采访了，他认定说你不用就是你不能就这样做。Anyway， 就是到了2024年的时候，这个议案被放上了可成的董事会，那被视为双方第一次交锋。为什么说是第一次交锋？因为这是第一次就是可成就这个外资股东他成功把他的就是想要提的这个修改中当时的议案放到董事会去讨论。那当然第一次交手的成果看起来外资股东并没有说获得一个应该说他就是没有通表决通过，因为最后的表决结果是出席股东中就是反对的还是比较多。但这件事情让可成公司派这边意识到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就是奇怪，你这边只是只有 1% 持股的股东，为什么你可以在就是在投票过程中你可能取得就是接近三成出席股东数就是这个支持票。
嗯，
那对，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可成，特别是我们是专访的洪水师房主，他就说就是那时候就感受到对方已经来势汹汹了。但这都还不足以就是让公司两边真的就是像我们就像就是主持人说我们看双方交锋就是要有就是火花嘛，那还没有真正的被激发出来。真正被激发出来是今年三月的时候，KH 这个外资股东把他的董事提名名单送到可成公司内部的时候，他才真的就是整个事情就才真的展开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说就是就像洪董事长说，他觉得就是想要息事宁人已经没有用了，他觉得必须要就是出来发声，然后去反击。
哎，可是你讲说他们这一次就是三月份提出提名一席董事，还有三席的
独
董的候选人，以他们只有1%持股的话，这样的一个提名的名额，他们一定有一定的把握吧？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
当然，
是。
所以我们
可
能在看，我跟主持人一个说明一下，就是说。大家其实在看这些有点奇怪，因为你看我封面 1% 的狙击，不是、啊、就是你就 1% 的持股，有什么好狙击的？
对，
就是过往的经营权之争，要么就是权数相当，可能大家争个四成五成之间的接近，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好就是可以联手的伙伴去扩大你就是在股权上的分量，这个时候你建组董事会好像才有其意义在嘛。但为什么这个 1% 的股东外资股东可以这么 敢勇敢的说出这一句，就是他就是想要去试着去进入去辅佐去监督呢？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看实际上可成的股权结构的话，他们确实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怎么说？
就是说我们在看股权结构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洪水树家族，就是说可能洪家这边持股大概就是2到3成，那外资的占比大概也是3成左右，3成到3成3成3，那还有另一边有一些3成投信，可能跟就是投信法人啊，反正真的是那个像是寿险这些公司，那寿险那不投票那是另计。但如果先看这个结构的情况下，外资它的投票是依照就是可能就是像 IS 这样子的机构是建议去做投票的。那甚至进一步去看，就是说外资在投票上面也未必是全然就会只选择公司，他确实是会看就是你双方董事面的一个，不管说是专业度啊，或者说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偏好。那在这情况下，假使这三成的股东，这三成就是外资股东有部分，或者是说可能很大部分去获得就是支持 TH 这边的话，那你想想看嘛。可成的董事会结构是七席董事，四席董事长，3席股东。他们如果要拿到可能1席或2席的情况下，如果是全部出席情况下，就是 14% 嘛。如果用90%的出席率的话，大概就是在这边可能太低数。我简单说，就是他们只要可能拿就是1成有2成有把握的股数，他们其实就有机会拿到1席或2席的就是董事。就是董事名次，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对方退票的就是状况，他们可能压状况会导致说部分的席次可能没有办法在投票的时候就是成功高票当选，所以这其实是中间是有机会的，就是说虽然说目前他自己持有%，但透过取得不管说是委托书的一些征求啊，或者取得外资支持，他确实是可以去扩大他的股数，特别是在投票的时候透过一些配票方式去取得可能1席甚至更多的席次，那这是对。所以就造成可成的一个担忧。
好，那就要问伟成了哈。那既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洪水树董事长就洪氏家族，你刚才说他们的持股大概是2成3成左右，对不对啊？那现在这个只有1%的这所谓的 TIH 这家外资呢，看起来是来势汹汹，有这么一点把握啊、有机会进入这个董事会，那就要问了，他们到底看上可成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动作为什么那么积极？然后这家公司有什么样的背景可以让他哎？感觉有点有恃无恐的感觉呢？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好奇，就是如果只是从市场上面的状况来看，就是1%的外资股东嘛，对对，你要进入可成这件事情似乎好像不是那么好理解。
嗯，
那我觉得他们想要去看上可成什么，我觉得应该分两个地方看。其实他们觉得可这间公司大有可为的部分是什么？那这部分可能就是考虑，我们会聊到就是可成的一些金融资产啊，现金部位是就是可能千亿以上是其一嘛。
嗯。
那其二是透过提名这件事，他们可以做到什么？就是说，以这一次的最终想象，就是如果他们能够拿到董事几次的话，他们可以对公司带来什么这样子的影响？那其实在这次专访中，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调整，就是。其实你去看可成的现金部位，其实在卖场之后，因为卖场前他们就很强，就是营收的能力，
嗯，他
可以去获取就是公司的一些那个的，不管是资金啊，那特别是卖场，他们也拿了大概是280亿元的那个现金嘛，所以他们其实在包如果说加计那些像定存啊那些是长期投资的资产的话，其实都千亿以上。那这件事情在外资的眼里就是你有很多的钱，那你有很多的资产可以去做很多的投资，那。就是当然我会要求你去多发一些股利吧，就是钱就是给股东嘛，那其实是我甚至希望你，我甚至希望进一步就是去影响你，比如说那你投资是不是可以更积极啊，或者是如果你用不到钱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扩大你的发钱，就是发放就是现金股利的力道，然后再把这部分钱交给股东，这是他们看到的一个机会的课程来说。
是，
那其二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金股利要发放，你就必须要调公司章程嘛。那调公司章程这件事情，之前用提案的方式，希望交给董事会，从董事会转到股东会，没有成功。那是不是我就用更积极的方式去进入董事会影响你？那以他们这次提名的名单，以董事跟三席股东来看，其实，以我们去请教一些法律专家的看法，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试图去影响董事会的，就是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席股东他在这个。在董事会中有它特别的意义，是因为董事它是组成审计委员会这个组织，这个单位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角色嘛。
嗯，
那审计委员会是负责什么？审计委员负责就是你所有的就是可能重大的交易啦，董事会想要做一些资产组织，你都不需要经过董事委员会。那经过这三席独立董事甚至更多独立董事同意或者是过半同意之后，你才能去执行。
是，
否则的话你就是会有，就比方说你，比方说像这个财报好了，可能你年度财报那边，如果你没办法取得审计委员会过半读懂你的同意的话，你可能就财报就卡在那边，财报没过的话，你公司就要么就被全额交割嘛，要不就是可能下次处分，这边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嗯，所以这样看起来，哎，赵伟成刚刚说的，这次这个外资看上的其实是可成的资产，而不是那本业。其实我们必须要说实在话，刚伟成一开始也讲的哈，过去可成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所谓瓶盖股，可是他瓶盖股的光芒早就已经散去了哈。而且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之前还碰上了投资失误的这个地雷，踩上了这个美债的地雷哈。所以基本上本业啦，还有业外投资都不是那么顺利。这个外资会那么积极想要进入董事会，如果照您刚刚的分析的话，基本上就是看上了资产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伟成继续告诉我们这个可成这一次呢，董事会改选哈，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呢？尤其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这是外资哈，那到底这个外资的背景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实力或有这样的自信，可以在董事会大战里面呢，他们觉得可以占上风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伸手着云也没说什么。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能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来今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呢是金周刊的资深记者谭伟成，哎，请伟成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哦，非常的有趣哦，哎，刚好最近是董事会哎即将召开的旺季要来到了哈，所以呢跟董事会相关的议题呢也是每年这个时候呢媒体上面的重点啊，这次呢金周刊封面故事要讲的是可成这家公司，曾经是这个瓶盖股的代表性公司哦，要来这个面对的是哎。外资啊、哦，要进入董事会的这个，哎，争夺董事席位的大戏啊、哦！刚刚伟成已经跟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外资会瞄准这次可成想要进入他们董事会，而且只有1%的这个外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劲跟实力哈、哦，要来抢夺董事的席位？那一直就很想问伟成一件事情：这支外资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可以去进行这个狙击的动作呢？
就我们在看这个外资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去数，因为它其实是一间新加坡的就是上市公司啊。
嗯，
你看一下它股东结构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就是它有，就是它有一些可能跟港资相关的一些母公司，在特别就是我们在看它的法人股东，有一间是 Kiwilo 嘛、嗯，那另外一间是亚非老街。那亚非老街其实我们在看它过往的。的一些应该说记录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会感受到说什么，就是上市董事长他这边会有一些顾虑。那稍微聊一下，我们就在这个报道中提到关于亚洲机的部分，好，就是说他过去有对香港的一间叫做科公司作为那个也是很类似的举动，就是说他们看上了就是公司资产也是，然后目前经营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主要的方向，所以先取得了部分的就是持股之后呢。去跟公司的就是经营层就是不断的呼吁说你现在没有实际用途，然后你再把现金是返还给股东啦、
嗯、
或者是说去吸引一些外部股东的支持，甚至是可能再透过他们一些，因为东华汽车当时还算是算是家族就是持有的一个企业，那他们就是可能去试图就是做一些可能就是不管是说接盟啦，或者说试图就是拉拢啊，去把这个可能可以去扩的经营层影响力的事情把它做足。那即便是从结果上面来看，他并没有就是真的去取得公司的经营权，这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实际上如果他没有这经营权的话，你会很难去理解说他到底做这件事是为什么嘛。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去看，就是因为他透过这种方式去不断的去把公司的价值就是说他可能发现就是说公司的净值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更高才对，然后去呼应说公司做一些有利股东的政策，那借此把整个股票的股价去抬高之后，对他本来去投资部位其实是有利的。那这也是我们很常在看到，就是说公司一旦就是说公司进入经营权之争的时候，因为你会去预期到就是公司派甚至原持大股东这边会希望去巩固他的自己的股权嘛，所以他本来就会去加强他自己在市场上收购的力道。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所有人都会看到，就是只要有经营权之争的公司，你的股价就是会突然之间好像就是上去一波。那这其实不代表就是因为两边都是要取得这个最终的武器股权，那就是尽可能去收集，那这部分就会出用就是股票上是股价的上升。
对啊，会不会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技巧呢？技巧就是说我其实表面上我要争你的董事席，但实际上我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股价有上涨，然后我赚的股价的差价其实才是我真正的目的呢。如果以到之前你讲香港的例子的话，
对，就是说动机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就是任何一方说明，
当然
只是说我们在看就是这个行径的时候，我们会就是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因为如果你看可 TIH 在2021年、2022年买进可成股票的时候，它其实还是个相对低点嘛，那其实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就是对他目前的部位其实是有保障的了，因为看起来股价只会往上不会往下嘛，毕竟这是一个去呼吁公司改善，然后就是有可能让公司感受到就是这是有经营权威胁的事情，那不对方公司还不可能就是静静的在那边也不做任何市场像委托书征求或是股权的巩固，所以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确实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股价上升是跟这个疑似经营权之争的事情是有相关的。
嗯，
那回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一次我们在看这些 TIH， 它其实有很多呼吁，就是说它希望可以促使公司加速转型。那特别是他们有一些东南亚的投资经验，可以就是进入股董事会之后，就是可以不管是说是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或者是说了解一些可能公司转型上的难处， 所以某些程度上其实这里已经说明就是他们其实是看好，就是说可成在这一个被，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不正确，就是说他已经看好，就是说在透过这样子让董事会产生一个紧张的情况下，市场上其实必然会出现一些对应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你看到的嘛，因为是两边都是要去征求委托书，然后要把这个事情就是形式仿佛就是精英权之争一样，那这个时候股价必然就是会跟着往上走。
对，我看一下股价，的确从三四月的大概180块左右哈，目前已经到210、220的这个价位，就股价来讲哈，基本不管是外资还是可成家族，其实。都有看的嘛齁。不过他之前跌蛮凶的，就是他这个也要必须要讲一下就是齁、哦。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次其实也专访了这个平常很少出面的可成的董事长洪水树嘛齁、哦。那他针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因应之道吗？他有跟你们说吗？
其实我觉得董事长的看法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觉得还是先把自己公司内部整合做好嘛。那对于说TIH 这边的一些互动，他其实有给一些成绩，他觉得第一个他就是说，其实对于市场派这边一直强调是在转型要帮助进行，那因为实际上在透过投资人关系互动的时候，就是 IR 部门的互动的时候，对方其实没有真正的提出一个具体而且是可能跟就是策略方向是投资方向有直接相关的内容，那这一点的以至少以这一点来看的话，洪水树董事长是认为就是对方并没有真的就是有那个意图是希望帮助公司转型的。
嗯，
那在这个基础下，是一方面当然是需要跟市场说明了，就是说市场派的状况并不是真的对公司转型有帮助的情况下，那同时他也必须去说明就是公司到底转型到什么程度嘛，因为现在所有的投资人都在好奇的事情就是你已经5年过去了，可成的转型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那如果真的情况如果真的像市场派说的转型没有任何成果的话，那对于可能外部股东，也就是说不是这些，就是可能洪水树家族主要这些大股东，未必一定要支持就是公司原本的一个董事名里面嘛。所以在另很大部分就是董事长其实跟我们分享，就是这5年其实他们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做了哪些事情。那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他一直试着去保持他很高的就是现金的一个部位，因为这对于他来说，一旦客户这边有一个具体的记载，说他可以很快的利用这个现金去不论是扩产或者扩大投资，他都有一个基础在，而不需要去紧接去筹钱去再去做。把时间拉得更长的资金调度。那第二就是在所谓的转型过程中，其实他已经有锁定几个方向，就是半导体啊、医疗器材跟航太这三个领域。那只是说这三个领域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我想讲，其实疫情的前2年，2021年、2020年的时候，其实他们不太能办法去接触到一些股际上面的投资标的。那2022年的时候，因为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是那时候股票就是很多股票都涨翻天了嘛。
对，
就是疫情后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东西投资标的都变得很贵，所以也。上课就是马上就决定下手，所以实际上那个投资转型一直是大概从23年、24年的时候才渐渐展开来。那也因为锁定的这几个领域，董事长的看法是，这毕竟是一个门槛比较高、验证时间比较长，而且需要跟客户有一个比较长关系去建立起来的领域，所以说很难在可能1-2年的时间就看到一个具体。
但你说，要股东等个几年是可以，特一等5年又还没有看到成果，我想先撇除这个外资这个股东来讲，一般的股东也会急哈，而且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以结果呢，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比较明显成长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手上现金很多，没错。可是呢，你没有去做转型，上面有比较明确的结果出来，去做投资反而有踩到地雷。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很多股东可能也不太谅解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洪董事长有针对这件事情做什么样的说明吗？
其实，董事长在分享的时候，其实可能。这个就像您说的，一般股东可能觉得1-2年还没有转型成果，好像不太能够接受。
嗯，
但熟悉就是董事长，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去采访一些其他受访者嘛，就是说熟悉董事长的人有人也有提到，就是说洪水树董事长他其实是一个看时间看很长的人，就是10年为一个单位吧。就是如果你回去看可成的那个发展历史，从最初仅仅只是硬碟机的一些构件，然后到整个仪表，是不是到手机即可？那其实都是10年时间。 那对一般投资人来说，如果没办法去接受公司这么长短的情况，那可能就不会是适合可能投资人了嘛。对，但是对董事长来说，转型就是一个必然要花这么长时间去进行的事情。
嗯，那就看投资人买不买单的了哈，要不要给他们公司再多一点时间，在转型的路上，能够真的发挥出一些效用来哈。不过我想一般的投资人真的就像我刚刚讲哈，这种经营权呢都是在外面看热闹哈，但如果跟自己切身比较有关系，当然就是，你们两个的时候，那股价可不可以起来？我可不可以赚一点这个价差呢？哈，我刚刚也讲了，所以是，可是那股价从三四月开始啊，一路呢也在飙升了，所以在真正开股东会之前，大家期待说股价还会有变化吗？你们这边有没有请专家来分析啊？或伟成你自己怎么看呢？
就是说在接下来的股价变化这个部分上面嘛，但是其实我们对股价的想象是，我觉得就是回到基本面上面来说，当公司没有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转型成果的时候，其实很难说服投资人的。因为其实在我们报道中也有去侧面了解一下，比较像是一些财富投资部的一些主管啊，或者是有在看公司，曾经有看过公司的一些投资机构投资，他们其实都有聊到，就是说对现阶段来说，因为你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营收主体、获利主体，
对
他们来说，要投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除非是你今天有什么大状况，然后你作为防御性股票，你可能会去卖课程，因为它毕竟高股息嘛。
对，
比如说你可能就是觉得这部分可以作为防御，但其他情况下你很难去期待这些，就是可能法人投资人会去就是很积极的去买进就可成的股票，那说这个形成就是可成的股价会可能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嗯，
对，
它的那个 EPS 其实算是相对来讲还算高了，对不对？
对，是还不错，财务表现其实
对，
不管经营怎么都还不错，但是
是
被就是说当就是可能这个看似就是经营权之争，然后就是双方开始为了买，为了去强化股权而做的事情结束之后，那其实现阶段很难去想象它股价上面会有个蛮大的波动了，因为毕竟公司它还没有一个像是曾经手机机壳那样那么强而有力的一个获利的事业主体的时候，它目前现在就是维持它这个本业嘛。那毕竟好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高度成熟的产业了，你也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大家在看像是一些比方说 AIPC 的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逐渐在成长的一个市场，它不会说是像可能就是过去我们看手机，就是那一开始那几年手机的成长其实很凶猛嘛，
是，
但其实那个状况已经很难再去期待是再一次重启。
那伟成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的哈，用简单的方式介绍一下他们现在做转型大概集中在哪些产业的部分呢？
以目前在可成的转型来说，就是导体的机构件是有一些金属材料的使用，跟可成的底层技术相关的。
是，
那医疗材料不用说，医疗材料这边其实跟洪水树董事长他个人在医疗的这个背景是有一些直接关联的。
嗯哼，
那再来就是航太这些需要精密材料的部分，其实他们这边也是很积极在布局，也就是说结合过去在就是资通讯产业是像笔电这个主要事业，然后再去跨入像半导体、航太跟医疗器材这三个新的领域，是目前可能整个发展的就是主要脉络。
好，这三个领域基本上以前景来讲啊，都是未来蛮有潜力的产业就是了哈。只不过到底可成能不能够真的转型成功，毕竟在这些产业里面也有不少的竞争对手嘛，好，所以我想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这出戏会演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今年的可以预期就是可成股东会应该蛮精彩的，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到底这个外资1%的聚集会不会成功呢？到时候来看看你们的报道里面写的会不会成真哦。好，今天非常谢谢伟成来接受我们访问，分享了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
谢谢。
好，今天我们依照惯例要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想要拿到杂志的话，可以打我们的专线02-237-2920。不过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哈，我们公司呢其实是同仁们都休假的，所以明天开始哈才能来领这个杂志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件事情了哈。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是建议下礼拜再来领了，怕休息一天这个书呢还没有送到，明天如果你来领了呢会扑空哈，所以下个礼拜一好了哈，我们就定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再来领我们的杂志啊。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同时呢在这边祝各位劳工朋友 劳工节愉快，我们明天见，拜拜。
就不会失落，直到慢慢变淡的时候，你会一身出苦涩，怎那个为什么你会这么不懂，我会这么多感受，拥抱开始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相关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用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云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